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住在大台北地区的民众福气了，怎么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台北的公共交通的网络呢，越来越发达哈。像我自己家里有车哈，在台北，我基本上现在是出门哈，不太有机会能开车，除非要去什么卖场大买东西啊，这必须要有车卡，要不然的话呢，其实开车机会比较少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众交通工具呢，越来越方便了哈。那今天呢是9月1号啊，那在新北的捷运的部分呢，三莺线从6月30号开始通车，经过2个月的免费试营运之后呢，今天要正式进入收费的营运啊。在试营运的阶段呢，这个搭乘的人次突破了170万人次啊。今天开始收费呢，这个对于住在三峡莺歌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呢，先别的不说哈，通车的时间啊，上班通车的时间可能就可以节省好多的时间哈，所以时间就是金钱了哈。那另外大家应该也知道，上个礼拜呢，台北的捷运信义线呢又往东移到这个慈宫跟奉天宫哈，这个延伸的这个路线呢，这个现在呢，也有一些优惠的搭乘活动我听说还是蛮多人去搭的哈。那9月2号开始呢，要正式开放这个进站跟出站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如果要搭乘去试试看的话呢，刚好到最近这几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有一些艺文活动大家可以搭乘这个新的捷运线呢，去享受一下这个艺文的活动所以我说这个交通的部分呢，在大台北地区这个网络真的是越来越发达，而且越来越方便咯。好，这个如果你要搭这个捷运出去走走的话呢，当然一定很关心天气哈。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呢，中南部地区下雨下个不停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之前的台风的影响。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哈，可是它呢影响所带来这个雨水呢，哇，的确也造成了一些灾害哈。那之前呢，这个台风虽然远离了，可是呢又有回马枪要过来了那今天的南部高温呢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3度那大台北地区可能还是在34度以上真的蛮闷热的那另外呢今天呢持续受到低气压跟增强的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跟东南部有短暂的阵雨跟雷雨发生的机会，而且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也不小所以请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呢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觉了哈，最近大家淹水淹的怕了，比较有警觉心的了哈，那希望大家继续维持下去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气候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带把伞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哦。昨天美国股市呢，跌多涨少。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374.09点哦，那这个跌幅呢是0.7%。那另外呢，收盘的时候呢是53,185点哈，攻上了53,000点的大关喽。那至于 S&P 500指数这个 S&P 500指数呢，只是下跌0.33%啊，跌了25.62点，来到7,686.14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31.53点，来到26,370.89点，跌幅是0.12%。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倒是上涨的哈，这个涨幅呢，有0.57%，涨了65.39点，收在11,535点。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感觉呢是非常的强劲哈。好，那不管怎么样昨天的美股呢影响的因素呢，主要呢就是美国伊朗齁又开火了齁这个美伊的战争齁真是没完没了了齁原来说要谈的和平协议现在看起来呢大概也是停在那边了齁没有什么进展齁不但如此而且昨天呢再度交火使得油价上扬了当然呢油价一上扬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就上升了对于美股呢多少也有些影响了齁好那昨天这个刚好是8月31号 ,8 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齁那道琼工业指数呢连续5个月都收红了齁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就是了齁只不过昨天的行情呢是下跌的就是好那现在呢这个中东局势呢又左右到金融市场的状况了哈那其他的消息的部分呢就像我们昨天礼拜一专家所说到这个礼拜要关心的就是八月份要公布的非农就业的报告哈还有制造业跟服务业的相关的指数因为已经到了月初嘛每个月都会公布的 PMI 数字呢也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啊、哦、那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红的所以像辉达啦AMD 啦博通呢还有这个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齁那至于台股挂牌的 ADR 台积电是下跌了 0.53% 日月光呢则是下跌了 2.2%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0.45% 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相对来讲的话在费半的部分呢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刚有说了齁美伊的冲突再起呢使得昨天的国际油价收盘的时候呢又大涨了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大涨了 2.71% 涨了 2.39 美元来到每桶 90.49 美元又回到了90元的大关了美国德州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83% 涨了 2.36 美元来到每桶 85.76 美元所以现在油价呢又往上走大家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反射动作看到油价往上走就想到通膨那想到通膨呢就要想到美国联准会呢会不会升息齁哇这个9月份呢美国联准会就要开会了现在看起来呢升息的态势好像又多了那么一点点了齁虽然很多人预期说9月不会升了要升也是等到12月可是难讲了齁油价又在高涨齁那就看联准会怎么判断咯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金价呢只是呈现下跌的这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0.4% 来到每盎司 4,433.19 美元那至于黄金的期货的部分 ,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下跌了 1.1% 来到 4,481.50 美元所以整个金价呢昨天呢走势比较疲弱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虽然是走低哦 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29%， 来到 99.41， 不过呢还是接近大概两个礼拜的以上这个左右的高点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元的部分呢维持在高档震荡哦。那这样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当然贬值的压力是有的哦。那目前呢，欧元对美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616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美元兑换150日元哈，日元真的就在159点多这个价位呢盘桓了很久了哈。那至于会不会进一步的突破，到底是升还是贬呢？美日两国的央行态度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继续关心下去啊。好，这个是关于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了，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啊。那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台股上涨了442点，来到46571点啊。这个还不错哈，继续的往上攻啊。接下来就要看哦，9月份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嘛，这样有没有机会往上飙到这个47000点呢？很多人都期待哈，尤其9月份呢就要收季线了嘛哈，所以大家更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在第三季漂亮的收官的行情啊。那我们就继续期待吧哈。那不过昨天的台股呢震荡幅度还算是蛮大的哈。那今天呢希望不要震荡太大哈，让大家呢能够稍微的安心一点点啊。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只是小贬了 3.8 分哦，连续三交易日呢升值的这个态势呢，昨天呢就稍微停止了。昨天的收盘价是 31.666 元兑一美元做错。那昨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嘛齁。那在8月份整个月来看的话呢，台币是升值了 6.26 角，这涨幅蛮多的，涨了 1.97% 齁。不过因为6月跟7月呢连续贬值齁，分别贬了 4.53 角跟 4.55 角啦，所以呢这连续两个月贬值之后8月份回升了，那至于9月份会怎么样，这个美国的联准会的这个开会结果很重要，那加上9月份呢也是台湾的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的时间齁，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接下来我们的台币的走势会是如何齁。好，那台股的部分呢，昨天我刚刚说了震荡蛮大的齁，而且成交量呢来到了 1.24 兆元，主要呢震荡的幅度很大，是因为尾盘的时候呢强拉齁。本来呢跌了超过了百点啊，可是最后下跌了 202.98 点啊。为什么会强拉呢？主要是因为啊 MSCI 季度调整的关系，因为今天是9月1号啊，那季度调整刚好今天就要有一些换股的动作嘛，所以拉抬的这个成交量也把指数拉抬上去。不过昨天三大法人呈现的是卖超的情况啊，总共卖超了 267.56 亿元啊，外资呢卖超了 143.92 亿元啊，投信则是卖超了 49.10 亿元，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74.53 亿元哦。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是三大法人是卖超，那就看看今年9月份重新来这个起跑，看看呢三大法人会是怎么样来操作呢。如果呢这个月呢三大法人可以再为台股加板进的话呢，我刚刚说了47000点是有机会的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大趋势家单元，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要谈，待会告诉大家。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贡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地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
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自己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姐夫罗基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哎，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蛮强的哦。目前呢，涨了616点，来到46740点左右哈。嗯，今天目前这样看起来是有机会在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来收红的，而且呢持续的往47000点迈进哦。好，这个台股继续加油吧。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哦。那我们知道从这个过去呢美国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开始齁，再加上之前的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所谓的关税战齁，使得呢很多的大厂齁，从中国的这个生产呢移到别的地方去齁，所谓的中国加一齁，就是要分散这个他们生产的风险齁。那在这样的一个迁移的过程当中呢，整个供应链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之下呢，而且这个供应链的牵扯的厂商常常都是数百甚至数千家以上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要怎么样好好管理供应链呢？这次在哈佛商业杂志评论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呢，有一篇专门的报道，我们今天就请总编辑张彦文来跟大家好好来聊这个话题。彦文早安。
节目早，各位
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那我们刚讲供应链，其实台湾的供应链算是做得不错，尤其我们科技业的供应链所谓的群聚效果，在这个全世界都是有名。可是面临刚刚我讲的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啦，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供应链也在改变当中。
对，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关注很久了。如果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开场讲的哈，其实供应链跟全球化的改变也有相关性哈。以前大家就觉得，所有东西我们就往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啊，然后反正生产的地方不重要嘛，反正我们只要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好，再卖到相关的市场就可以了哈。但是现在其实这个趋势已经慢慢在转变了。
是。
像不过其实像今年五月，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哈，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两个人讲话都气氛很好啊。然后川普说，但是川普说的话我们有时候听听就好啊。那川普说，我们关系很好啊。那习近平也说，我们这个2026年中美关系是可以继往开来啊。好像贸易战似乎要降了哈。
对，
不是这么一回事哈。所以我们这一次这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全球供应链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哈。那我们这次专访的呢，是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哈，他也是全球供应链跟产业韧性的专家，他叫史兆威哈，他叫威利希哈。那他给的答案就没有那么乐观，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如果大家期望再回到过去数十年那种稳定状态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专访的这位学者哈，他是哈佛商学院的这个教授哈，不过他不是纯理论的学者哦，他是加州大学伯克莱的化学博士啊，他念化学
哦。
但他进哈佛大学教书之前哈，其实他在产业有28年的工作经验
哦，所以在业界是有经历过的啊。其实
对对对，
这样子的学者，坦白说更能够接近这个产业，更接地气啊，这么说好了，对不对？
对 对, 對，所以他曾经做过柯达，就是以前做底片的柯达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也在 IBM 当过工程主管哈，所以他管过工厂，也曾经跟供应商打过交道哈。那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因为今年是我们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20周年啊、
恭喜恭喜！
对，那因为我们即举办一场年会，所以我们也要先邀请了专访了这位这个供应链的专家哈。那他强调就是说，全球化虽然你不能说全球化结束了，但是竞争的逻辑其实改变了。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以前企业管供应链的时候啊，想到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成本，一个就是效率，
是、
哪边便宜就搬去哪里，
是，
然后库存能砍多低就砍多低哈、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营运逻辑哈、因为海运空运便宜啦，然后贸易壁垒也降低啦，所以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跨国生产。但是这几年呢，包括疫情来了啊，地缘政治冲突，然后再加上川普的关税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来，企业才发现哈、以前这个为了效率而设计的供应链哈，其实只要中断了一个环节，就可能全部停摆。
是，
所以史兆威他强调说，以后企业正竞争力就不再比成本了，而是比谁的韧性最强。好，那这个韧性要怎么比呢？就是以前我们说全球化嘛，现在就变成要从以前的全球最佳化，现在转变要做区域最佳化。就是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去全世界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然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嘛。那现在的趋势就是产品你要卖到哪一个市场，你就最好在那个附近生产。你在欧洲你就在欧洲生产，你在北美就在北美建厂。所以因为以前我们会这样全球化，主要就比工资嘛，然后你人力最便宜啊。但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了，你要考虑关税啊，你要考虑物流啊，考虑这种地缘政治的政策风险啊，所以供应链随时都有可能中断。然后所以各国现在也都有一些这个策，比如说美国开始提有案外包，
对、
他们希望把供应链转向他们认为可信赖的伙伴，但这个可信赖他自己认定啊，他觉得谁可信赖。
是，
那欧洲也提战略自主啊，他们就希望降低对美国降低这个对美中两边的过度依赖。那所以 现在，但是也不是说要全面撤出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做的叫中国加一，我相信这大家也很清楚啊。那中国的产能还是要留，但是要在其他的地方再重新开生产线，当作备案哈，就等于说把鸡蛋最好分散到其他的篮子里面去，
好，
是现在比较强调的事情哈。那之后呢，他还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除了重新布局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企业内部的供应链管理思维也要开始调整
啊。
他讲的一个关键叫做破除零库存的迷思
啊。以前他都觉得，对啊，
对，因为以前大家讲到供应链啊，就会想到丰田汽车的这个金石生产啊，很多教科书都谈丰田的金石生产，
对对，没错，
就是及时生产嘛哈。
是。
那所以大家常常认为说，丰田是不是追求就是零库存啊？因为有需要我才生产嘛，及时生产，所以库存越接近零，表示管理越厉害哈。但是史兆威说，这其实不是一个以现在的局势来说哈，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可是库存增加，本来就会增加成本，这是很多企业都很怕的事情，尤其科技产业他们更迭速度太快，如果库存太多的话，他们真的很怕会影响到整个财务，不是吗？
没错没错，所以他现在就要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件事啊。因为他说以前我们认定这个丰田的及时生产啊，其实他不是为了把库存降到最低，而是为了让零件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送达，及时生产，所以重点并不是库存数字不好看，或者能不能透过库存数字来降低成本，而是它让生产绝不能中断。因为如果以前，当以前我们说外部环境稳定啊，就库存确实可以提高资金的效率，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讲到现在风险外部的风高了，好，然后所以那个管理的目标就要从以前的这种零库存的降低成本，转向确保供应链，确保供应不中断。
是，
这个不太一样。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哈。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就2011哈，十几年前日本有一个311大地震
啊，引
发这个大海啸嘛。那在那个时候，当地哈有一个瑞萨电子的工厂哈，它因为地震就停工了。那但是这家工厂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供应超过四成的汽车引擎的这个控制器哈，
哇，
就包括连丰田被拖累哈，全球超过四成嘛，然后那所以丰田在这个时候也发现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在地震之后他就重新设计供链哈，他就让这个零组件标准化，他不要只依赖这个瑞萨电子这家公司哈，他希望能够让不同工厂会可以互相支援，就可以拉高关键零件的库存水位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追求零库存，他一样是回到我需要的东西的，我需要零件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及时补得上来哈？这个才是现在及时生产的一个关键哈。
是。
那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底特律哈。底特律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汽车生产的重镇哈。那个时候是新冠疫情的时候，那底特律的车厂呢，那他们就判断这个疫情开始了，需求可能会下滑哈，就是他们就先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先减产啊，然后砍掉一些零件的订单，就后来发现过了两个月，市场需求居然回温了哈。结果这时候他们库存没有了，库存见底，因为他们砍掉了嘛。那供应商因为他们很单，所以也都转到别的订单了，车厂就产生这个缺料的危机哈。
是，
所以相较以下这两件事情比较起来，丰田呢因为地震他得到了教训，所以他建立了安全的库存机制，备料的时间他拉得比较长，所以他比其他的车厂多撑了将近一年的正常生产哈。所以它这个整整一年的差距，在汽车产业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是，所以这个零库存应该现在要讲说要有安全库存才是比较要紧的事情，对不对？
对，及时生产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马上供应的上来？因为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会去做后端的布局，而不是纯粹只是停留在库存不要有。库存零，然后需要的时候再补货，如果只停留在这边而没有到下一步的及时生产，多角化布局，让你的 关键零组件能够及时补上来，就像丰田的做法跟这个底特律车厂做法，就是两种看起来都是零库存，但是丰田有让零件能够及时补上来。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现在的供应的思维啊，第一个要破除就是过去所谓零库存的思维，要改成要让库存能够及时的赶上需求，这才是现在供应链的应该要有的做法。就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位教授他还提供了哪些现在供应链必须要做的事情给大家做参考呢？
好，因为我们当然会问一些这个跟台湾有关的问题，
当然
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谈一下说，诶，台湾的角色在这个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会怎么样演变呢？那他的哈，在这个供应链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哈，其实台湾不用太担心，因为他说全球对台湾现在其实是高度依赖哈，尤其是半导体，
没错。
所以他其实我们访问的时候他讲得很直接哦，他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停摆的话，受冲击的不只是半导体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那所以很重要的说就是在供应链重组的时代哈，并不代表台湾的重要性下降，因为台湾有一个除了制造的优势以外哈，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强优势，就是可以快速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帮客户解决问题哈。
嗯，
因为他其实这个教授他其实是华裔哈，那他在美国长大，但是他常常来到亚洲哈，所以他来台湾也很多次哈，所以他对台湾或中国的企业有很多的观察，那他就觉得他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哈，不管我们生产这个PC 啦、智慧型手机啦，或者现在 AI 伺服器哈，他觉得台湾企业都可以很快的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哈。
嗯，
因为台湾的厂商他们不只会制造，而且还可以快速整合设计，还可以工程零组件跟供应商，就是你需要什么东西，你来，你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解决，因为我们供应链很完整嘛。
对，
所以这个他认为是别人就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复制的一种软实力，
是
以制造为基础的软实力哈，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优势。
嗯哼，
所以他觉得在这个供应链重组的关键时刻，台湾不需要太紧张，因为我们有既有的优势。
那我们真的不用紧张吗？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啊，因为以半导体来讲，晶片的生产基本上都集中在台湾哦。那所以为什么美国要要求台湾去设厂，也是基于你刚刚讲供应链分散的考量。那我们不用紧张，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些改变的做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燕文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肌。
尾运回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的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好，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台股目前依然非常强劲，涨了618点，来到46740点啊。那台积电目前涨了15块，来到2420元啊。那因为传出辉达要投资联发科，所以今天联发科呢一开盘呢就锁住涨停了，到目前呢还没有打开，而且有10000多张的买盘呢等着再挂号，14000多张，不止11000多张啊。所以呢今天台股呢科技类股应该也是撑盘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流，就是希望呢今天的盘势能够维持下去了哈。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当天跟我们来聊天的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刚刚彦文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一期杂志里面呢一篇关于供应链的管理的问题啊。那刚刚这个彦文也跟大家讲了现在的供应链呢可能整个的管理思维要有所改变啊。那当然也提到说台湾的供应链的部分呢过去是蛮受到这个世界的称赞啊。不过现在面临一些改变啊。刚刚这个彦文也说啊，专访的这个教授虽然说不用太担心，可是问一下彦文啊，虽然不用担心，但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思维上的改变或做法上面改变呢？
好，我想他还是最后提了三个提醒哈，比较具体的建议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真正掌握你的供应链哈，因为常常我们就是只看第一层哦，我们下一层的供应链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能就不担心了哈，就是你 比较熟悉的，比较就是直接往来的供应商，但是他们的供货商也就第二层、第三层在哪里，常常搞不清楚。
协力厂商，
这些都是风险。
嗯，
对，这些都是风险，因为他你可能只知道自己的供应商，却不知道供应商的供应商在哪里。
嗯，
这个风险可能会藏在这些环节里面。第一个要小心。好，第二个我觉得对这个企业的提醒很重要哈，就是要重新定义成本这件事情哈。以前我们就是找最低采购价格，因为我们这个降低成本嘛。但提醒说，最低采购价格等于最低总成本，你要看总成本。因为如果零组件断货导致停工，你这个你付出的代价哈，往往会高于省下来的钱。所以供应链的决策不能只有看价格，一定要把相关的风险一起进去。好，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要改变，开始改变跟供应商的合作模式，不要每次采购都只想杀价，然后你不降价我就去跟别家买哈。
嗯哼，
其实现在要思考的是你要怎么样跟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诶，或许这个企业可以跟供应商一起改善流程，一起分享资讯。诶，有的时候也应该要给供应商一个合理的利润哈，目的就是换取整体供应链的韧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有地缘政治、有产业政策变化、有关税壁垒，甚至气候的变迁哈，都会影响到经营。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哈，就是即使你受到上面说的这些因素的冲击的时候，你也能够快速调整、持续供货哈，这个就是未来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韧性的关键。
是，我相信呢，台湾的供应链哈，尤其科技业供应链过去做得很好，不过就像刚刚燕文所说的哈，现在整体的大环境有了改变哈，穷则变，变则通嘛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维持我们的优势呢？这篇文章提供了蛮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希望我们的供应链能够维持过去的优势，持续在世界发光就是了。好，那除了这一篇文章之外，英文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的呢？
好，那另外一篇哈，我觉得就比较稍微软性一点哈，我们谈到一个自我管理的东西。然后以前我们在职场上哈，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职位够高，我权力够大，我就比较容易推动事情哈。
嗯，
但实际上哈，在实际的这个管理经验哈，有很多主管会感到很挫折，会发现奇怪，我现在明明升官了，可是好像叫人好像就叫不动啊，人家都不照我的意思做哈。尤其在这种跨部门专案的时候，那其他部门呢也不归你管啊。那最后，甚至你可能就叫不动其他部门的主管，甚至有的时候你已经是高阶主管了啊，但是你碰到资深的同事啊，也可能有你叫不动的情况。所以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职权哈。职权命令别人的时候，发挥影响力啊。所以因为他强调一件事，说强势是没有效的，因为一般人会有一个心理反应叫做抗拒，就是我们觉得我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哈，第一个反应常常不是服从，而是反抗。
对，
所以不要想要用高压的方式。那所以这个他就提出了五个做法，让你知道如果我不靠职权，我怎么样可以影响别人哈。
嗯，
第一个做法就是你要先搞清楚哈，公司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啊？因为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企管顾问哈，他就有一次他就接触很多相关的例子，那他就是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大企业，那里面的这个创新长，他是新接任的创新长哈，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推动营运的转型哈，他表面上看起来预算也到位了公司高层也很支持，可是很奇怪啊，他每次提出的计划，大家开会的时候都一片赞同，很好，这个方向很重要，
好熟悉的场景啊，好熟悉。
可是散会以后呢，他就发现奇怪，都没有人动啊，
是
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觉得这很麻烦，因为如果大家当面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你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嘛。
没错，
就最怕就是说，人都说好，我们全力支持。但事情永远都推不动。
嗯哼，
所以后来这个创新长他就开始观察，他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偷瞄一个在座一个叫大卫的，他职位是执行副总裁，当然职位也蛮高的哈。这次主导的明明是个创新长，但他就会发现大家都在看看他的反应。他发现他每次讲完一件事，大家就先看看大卫的表情怎么样，大卫反应怎么样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哈、哦。所以他就知道说，大卫他每个星期都会跟公司里面一个已经退休的营运长联络哈、哦。那这个人虽然早就这个退休营运长哈、哦，他已经不参加任何正式会议了。但是公司里面一些资深的主管哈、啊、都深受他的影响，所以组织虽然看不到他，可是还在影响这家公司。那大卫呢，就是他在公司有点像是引舞者，所以后来他就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一个关键人物需要解决，但不然我说了大家也不听啊，所以
感觉上就是地下的总经理、地下老板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啊，
所以他就。是主动去找这个退休的营运长
哦， oh.
然后后来他再回来团队这件事谈这件事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坐在那边的大卫态度也开始改变了，其他的主管也跟着受影响了，所以原本卡住的计划就开始往前推动。
好，这个大卫所以知道他去找这个前任的主管，应该是心里非常不开心，就是不过这也是管理的一个艺术就是了哈，是，所以他去找了这个前任的主管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
对，就是就开始动了，大家不是只是表面上说、哦、诶我们好全力合作，但是回去通通各做各的，真正就开始往前走了，
是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方法哈，第二种方法就是要想想看，有些事情哈可能不是会议桌上可以解决的，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想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处理。他这边提到一个，也是提到一个例子哈，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作者是一个
企管顾问公司，
对，那他有一次辅导的就是一家制药公司，那这个制药公司呢有两个事业部的主管，那因为之前因为有一个产品做失败了，他们就互相指责啊，说这个都是你的错，这个都是你的错，好、关系恶化到两个人都根本就不讲话了，甚至还透过助理传话哈，那后来大家就想这怎么办呢？这两个都是主管啊，不，这个事情不解决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当着老板，当然说哦没问题，我们会合作，我们一切都很好。但出了门就继续不讲话。好，那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他分别跟这两个主管个别面谈哈、哦，请他们个别列出六件事情，三件是觉得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另外三件呢是还是承认对方有没有做的。还是不错的地方，一个人写六件，
是，
然后他把这六件事情呢，就让他去拿给这两个人交换，好，把这个资讯传给彼此哈。那他的做法并不是马上去逼这两个人和解，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刻意创造一些工作上的理由，让这两个主管呢重新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哎，
就他发现这两个人完全不讲话，到开始可以至少眼神交汇，后来。可以开始慢慢把事情谈开，所以他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找台阶下。因为很多时候职场冲突哈，不是因为双方不知道怎么解决，而是谁要先低头啊？
是
的，因为尤其高阶主管，有时候真的很难公开的说，好了，是我的错了，所以当然就不想指责啊。
所以
他说，真正高明的影响，就不是把两个人硬拉来谈，好，而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以走下来，好，对，有点像是透过一个私下传话者，让两边都有台阶可以下，这是第二种做法。
是，坦白说，如果一个主管碰到属下有这样子两个死对头，互不相往来，其实对整体
头痛
啊，那个绩效。绝对会影响，影响的那个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是整体的绩效会受到影响。那当然，这个主管就得负责了哈。所以的确啊，这个必须要各有台阶下，这很重要哈。好，那还有什么方式呢？
好，第三种能力哈，就是尤其对很多急性子主管啊，特别需要这种能力，就是你不要急着出手啊。就是他这里面一样提了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医疗体系的公司，也是一个新任主管，他想要推动一个人事重整方案，但是这个人事重整方案呢，事实上一年多以前曾经失败过一次，他想重新来推动哈、他而且他急着很想赶快开始，可是我们的作者告诉他呢，说你先不要，这个时候不是合适的时机。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公司哈、正在进行一个工会谈判，工会听起来这个公司的工会很强势哈、所以所有人的神经那时候都是紧绷的状态。如果你这时候提出人事重整，因为他提出的是人事重整案，大家就会想到说，诶，你是不是要裁员了、 是不是要动我们的工作啦？
是，
公司到底想干嘛？
是，
所以方案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对、啊、对，
所以他就觉得你要等，现在不要，所以一直最后他是一直等到这个工会谈判结束，劳资双方也成协议了，然后这时候呢，公司也公布了，哎，上个季的业绩啊非常好，然后他这个时候才适合出手哈、啊，所以同样这一份方案很快就通过了，所以这个一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提案哈、啊、被拒绝，有的时候不是内容不够好，而是现在不是时候，
是，
也许两个月前被否决的方案，两个月可能什么都不用改就可以过了哈、啊。对的时机非常重要、啊、
是
第三点。
哎，看到你们这个建议哈，其实我想到的是，常常大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多这个新官上任很喜欢，哎，一开始就做一些大改革，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哎、啊，就像燕文讲，你等的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可能不用做任何事情，自然就会有改观，也不一定好。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蛮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做法呢？
第四个是人脉，人脉我想大家诶这听着觉得诶对啊，本来就要人脉啊、
嗯、
可他这边我觉得解释很有意思哈，就是人脉跟我们想的有时候不太一样。他也举了一个实例，就是一个年轻的主管，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会建立人际关系，他很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啊，交换名片啊，加联络方式啊，用台湾的话讲就是加 LINE 啊，传讯息啊，干嘛通通都做，所以他认识很多人。
是，
可是后来他创业以后哈，公司碰到危机，他想、这不是问题，人脉这么广，所以他一口气找了11个人、看起来很厉害哦。结果对不起，没有一个人愿意真的帮他、
啊。
为什么呢？
是
因为他累积很，他认识很多人，可是他没有累积真正的关系。所以后来他改变了一个做法，因为他后来到了另外一家公司，他就改变做法、就是当同事碰到麻烦的时候，他就出来帮同事说话。那如果没有人愿意接的差事呢，他就愿意承担。那后来这也碰过一个这个新进的工程师需要推荐的时候，他就帮他对方写了一个推荐信。
是是是。
那后来公司又碰到一个困难，需要找跟一个非常难打交道的供应商合作，结果满库斯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好，他只打了一通电话，他打给就是当初他刚进公司里面曾经在主管面前帮忙说话的同事，因为那个人刚好就在那一家公司担任主管，所以等不完就顺利签成了、
是，
所以他讲的很重要，就是人脉有两种，一种是搜一个人很喜欢，一种人很喜欢搜集名片，哎，我认识很多人，我通讯录里面好多大人物。那另外一种呢，是要长期经营关系，而且在自己没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先帮助别人。第二种人，这种才有真正的影响力哈，所以这个人脉经营哈，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人脉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你在适时的时候给予帮助，建立起了这个人际关系才是最实在的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哈，没有时间让这个燕文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今天也非常谢谢燕文来做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好，来再看一下台股哈，今天台股应该有机会在9月份第一个交易日收红啊。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552点，台股继续加油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My way, you never love me.
凯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续办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